上回书说到，窦一虎兄妹二人来到了唐营，见过元帅薛丁山。薛丁山本来就不喜欢窦一虎，嫌他嬉皮笑脸的没个人形，所以见着窦一虎把脸一绷，窦一虎你把金牌交出来。窦一虎在兜囊里一翻，也吓了一跳，怎么金牌踪迹皆无？哎呀，我到处金牌就放在兜子里，这兜子我一直没有离开身子，它怎么能没了呢？怪呀。窦仙童吓得颜色都变了，哥哥呀，你是不是放错地方？好好想一想，没错地方，就在这，就在这里呢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薛丁山说，到底把金牌放在什么地方？哎哎，你别拍桌子，一拍桌子我更懵了，没放哪儿了，丢哪儿了呢？哎，没办法，山也烧了，家也没了，没地方找了，这么办吧，我攒了钱给你打一块就得了。薛丁山气得脸都青了。窦一虎，前敌军情紧急，我们为你已经在这多耽误了两天的功夫了，你竟拿军务当儿戏，这可了得，左右把他推出去。杀！哎，骂！窦一虎说，别介啊，不就丢那个牌子吗？那算个什么呢？这么办吧，这牌子丢了我给你找回来，你还杀不杀我？你要找不回来呢，哎，金牌是我偷的，也是我丢的，我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把它找回来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命你去找金牌，如果找不回来，你就死在外天。
是，
哎，好吧，妹子，我走了。说着腾腾腾腾出了大帐。窦仙童不放心，在后边追出来。窦一虎来在外边仰天长叹，在山上我说了算，到这儿得听他的。哎呀，不就丢那个破牌子，算个什么玩意儿，还要宰我？没办法啊，为了我妹妹。
哥哥，不管你找不找到金牌，你可得回来呀。
谁敢呢？那个小白脸要宰我。
不会的，别看那么说，他下不了手。
对，冲妹妹你他也不会下狠手。好了，妹妹你放心，只要你有个好地方安着身。
哥哥，我死在外边也没事儿。哥哥可别这么说，我们兄妹俩相依为命，你可早点回来。
好了，哥哥，就些散碎银两你带着，我有钱有的是，外边不有吗？我带着走了。不表窦一虎一走，窦仙童又回到大帐。程咬金马上找来薛金莲，给他一介绍，哎呦，薛金莲正犯愁呢，也没个人说话，俩拉着手亲亲热热，像亲姐妹一样说说笑笑，到后边去见柳王妃去了。不表女将走了。再说薛丁山一看天色将晚，不能够起兵，勉强又住了一夜，次日天光刚刚放亮，吃罢战饭马上启程。这可糟了，误了两天了，因为下雨误了一天，又因为窦一虎又闹一天，他和先锋官罗通队伍就脱节了。那罗通是急急的赶路，后边要多耽误两天，走了很长时间才有探马来报说先锋官已经走出两三站了，六十里地是一站，走出好几站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薛丁山说快追，不赶趟了。罗通在前边出事儿了，怎么呢？也是他性子太急了，也是他一心呐，想到锁阳城早日救出太子李治和薛礼，也顾不得等丁山了。后边也说了，因为下雨啊耽误路了，那我就先走呗。身为先锋，有事先行，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我得给元帅扫平障碍。就这么很快来到界牌关，一看界牌关七号换了，不是大唐的七号了。怎么？因为元帅薛礼被困锁阳关， 当初罗通走马取得三关，现在六国兵马卷土重来，又俘夺去了，全是六国的旗号。罗通这个气呀，告诉军卒找好地势，安营扎寨，埋国造饭，铡草喂马，立好了营门，挖好战壕，等候元帅。一夜无事，元帅未到，叫蓝旗官一探，说元帅早呢，到不了，我打一阵。就这样，十八战犯点齐2000人，留1000人守候营盘。来呀，亮队出征！刀老炮声一响，再看罗通跨马擎枪直奔疆场，来到了疆场，门旗猎闪，任标旗闪在两旁，先锋旗下带住坐骑，兄弟跑掉阵，不用叫阵。里边叨叨叨，炮声一响，吱扭扭扭，咣！界牌关城门开放，吊桥陈平，人马浩浩荡荡冲出，3000多人来到了疆场，一次长蛇是压住刃脚，旗帆招展是浩带飘扬。八员大将罗通一看，没别的，打一阵吧。旁边的副将、偏将也要出战，罗通说不用，这不是头一仗吗？头阵胜，阵阵胜；头阵败，阵阵败。我打这仗。就这样，罗通来到了疆场，简短接说，连胜4阵，敌将4员将都死在罗通的枪下。敌兵敌将胆战心惊，就想败回城池。就在这阵儿，到一声炮响，紧跟着呼呼呼又来了伙人，一员老将提马来到那前，咦哎咦，再看番兵番将一瞧，立刻有了主心骨了，这回行了，我们准赢了。紧跟着这员将官冲对面高喊，猜哪个是姓罗的，果来受死。罗通闻听，大枪交到左手，闪目观瞧，大吃一惊，把他吓一跳。一看是一员老将，身高不够7尺，面容清瘦，头戴麻冠，身穿重孝，腰系请麻绳子，往脸上看，年纪60旬开外，面容清瘦，挺长的脸呢，稍微的地包天儿。他眉毛长个正八字，眼角耷拉着，嘴角耷拉着，怎么看怎么像个吊客。这个人的外号就叫赛吊客，怀里抱着兵器，不知道什么玩意儿，为什么呢？哥哥黄布套套着，坐在马上，眼角耷拉，眉角耷拉，嘴角耷拉着，呵，狂，不可一世，这个天地就装不下他了。罗通吓一跳啊，这么大岁数，说明他的功夫不浅。猜，对面什么人？这员老将没说话，而是眯缝眼睛，手捻虚髯，上眼下眼的，左眼右眼看罗通。见罗通亮银盔亮银甲，胯下白龙马，掌中五钩神飞亮银枪，这张脸白白净净的，重眉朗目，三绺墨染，一看这模样，这火腾就撞到顶梁了。太像了短命鬼罗成了，你是何人？在下大唐朝驾前称臣二路元帅，麾下调遣，你家前不正印先锋官罗通师爷啊。你就是罗通啊，我找你不到，寻你不着，今天可算找到你。老夫本来是要找罗成的，想不到他早死了，他算捡着了，今天我要你的性命。等等，哎，老匹夫，你说这话我不明白，咱俩有什么仇？罗通心里琢磨，听他口音是中原人，看他年龄比我岁数大很多，提
给我的父亲一定是和我父亲有仇，这个仇靠在哪儿呢？我得弄明白呀、啊。哎，你口口声声提我父亲，你认识他吗？你们有什么仇？罗通啊，你父亲办的事儿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他缺德，他短命。
你知道当初大摆同齐镇的事儿吗？
哦，罗通知道。隋朝末年，群雄四起，老杨凌为了守住自己天下，反下同齐镇。
啊，我知道。
同齐镇的镇主是谁还记得吗？
嗯，
有个耳闻，双枪将丁彦平。不错，双枪将丁彦平是我的授业恩师。谁都知道双枪将丁彦平横勇无敌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如果他守在红旗镇，那些个反王恐怕难以逃脱活命。该死的罗成，那罗成你爹，他是丁彦平的干儿子，本来是保隋的，可是他胳膊肘朝外边，吃里扒外，明着保隋，暗保你们瓦岗山。他找到我的师傅丁彦平，学会了双枪的招数，学会了单枪破双枪的招数，然后照住他的脸面，到同齐镇内和我的恩师交手，单枪破了双枪，我师父给气死了，这个仇至今未报。当时我还没那么大本事，将师父的尸体掩埋起后，我再次的学艺，这么多年的切磋，能的我也成了，可是再找罗成也死了。我这才投到了西凉，听说薛礼被困锁阳，我随后赶到界牌关。刚才我押粮运草了，听说你伤了四员将，今天我一给四员将报仇，二来给我的恩师丁彦平报仇。请问你叫何名？
在下王满超。
哦，罗通不由得道。丁彦平就了，当初隋朝的极老之一呀、啊。这个人又是双枪，枪谱上说的清楚，双枪非常厉害，他是四个枪尖，就是说他两手枪，这边有俩枪尖，调过来还是俩枪尖，四个枪尖不好防。我的单枪破双枪，那必须知道双枪的招数，而且必须熟练。这个人年龄比我大多，能怎么样？哎，怕何如何来？身为大将者，难免马革裹尸，怕死别做武将。想着这说，哎，王本超啊，嘿嘿嘿，你说我的父亲什么？我父亲不对，我父亲哪不对？这叫各为其主。呸，你父亲凭本事要把我师父战败没什么，而是他虚情假意哄骗我的师父，把我师父的能耐学会了，再用我师父的招数将他打败，这口气他咽不了，他缺德作损。两国交兵，什么干爹呀、啊、当儿子那都没用，都怪你师父学艺不高，经师不到，今天碰见我了。哎，有本事你撒马过来。好，罗通，你还能比罗成强吗？嘿嘿，你有什么本事你使出来，今天我要你的性命。他光嘴这么说，我紧张，连这个套他都不撤，他光用话呀激怒罗通。罗通本来性如烈火，像他父亲，再加上年轻人脾气暴，压不住无火，一看对方骂他父亲短命鬼短命鬼的，他受不了，两脚踹蹬，小肚子碰铁锅梁，战马往西出，手中大枪扑棱一抖，催马可就过来了。王板超一看，行了，你该死了，一看那马往前撞，这才把那黄炮一撤，往旁边一掖，手擎双枪，催战马就过来。
两个人马打对头，按道理呢罗通不该伸手，为什么呢？单枪破双枪有数的事，双枪发单枪长，双枪不发单枪不可进招，进招准输。怎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双枪刷奔你一伸手他一出来，单枪呢啪啪左右一搏，这叫野马奔踪，把两个枪一压，然后取中箭扎，这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要单枪去扎，双枪可就厉害了，人家是俩枪四个枪头，大枪分心变刺，左手枪啪一压或者一搏单枪，这手枪可是随便打你，那是准输，见面就完。你别看说书经常的啊，说一打三十回合、五十回合、六十回合，实际你看吧，几下就见输赢。今天呢，罗通也是求胜心切，更主要骂他父亲，那等于绝他的祖宗啊，火再压不去了。所以一看对方啊不动手，着急了，嗨，一摆大枪扎，分心变刺，枪过去了。王板超一看乐了，这可是该找我报仇啊，你使单枪敢先伸手，你不是死催的吗？他一摆左手大枪，嗨，扎楞一下子，一带罗通的大枪，随后刷一个乌龙摆尾，摆动右手枪奔着罗通分心变刺。这阵罗通什么都明白了，哎呀，我犯了大忌，双枪不发单枪不可进招啊，不好，吓他赶紧哎往回一撤枪，撤不回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大枪往前刺的时候，这个王板超用左手枪往外一搏，枪尖一错，嘎楞的一声往回一带，两个枪的枪影里都有钩子，倒须钩就拧到一起了，没拽动，这枪没撤回来，可是敌人的枪奔他扎来。还得说罗通那可是年轻，脑子好使，反应快，马上一回身，哎，一斜身，只见王板超的枪尖刺楞的一声就从这个地方滑过去，没扎着。可有一样，当着王板超往回一带的时候，枪影里钢钩正贴着罗通的小腹，这刺啦的一下斜着就撕开，征袍撕开不算，把肉皮子肉刺啦都扯开，鲜血刷进流血。哎呀，把个罗通疼的啊，这一着急他往回猛然一带，啪一搏，罗通到底是年轻劲儿大，一躲一闪，日就把王板超的一支枪给磕飞了。王板超吓一跳啊，左手空手剩一支枪，这双枪将剩一支也不好打，把他也吓一跳，两匹马一错蹬，一南一北之际，就在这边得到喘息。罗通将大枪斜摊在摊桥上，低头一看呀，吓得魂都飞。为什么？这条口子鲜血直流，刺啦赶紧扯坏战裙，把他勒了又勒，江南你快回去，回不去。这一阵王板超也不让他走啊，还没等学马呢，王板超已经回来，嗨，罗通果来受死。此时先锋营的战将齐喊，将军，先锋官快回来。回不去，罗通啊火冒千丈，学战马又过来，轻枪嗨，啪啪 啪又是三枪。王板超心里没底了，心想不好，剩一支枪怎么办，想捡枪来不及，想回也回不去，只可征战。哪知道二马一缩蹬，这阵儿罗通一使劲儿，怪了，肠子出来滑滑溜溜的，突噜下
啊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他赶紧往伤口里边塞了又塞，又系了又系，一学战马再次交战。可是一使劲儿，肠子刷啦又死，两旁边的将官都吓坏了，都挑大拇哥，罗家将这是天无身威，勇士也。王板超一看，此时罗通血染灯袍，等到最后啊，这伤口越来越大，是系也系不住，肠子秃噜噜直滑，这拖地怎么办？没办法，他把肠子倒出来，在腰上围了又围，往了个尖儿，咬牙忍痛，汗珠子哗哗往下直淌，摆枪再战。这阵儿，罗通知道自己后果怎么样，知道，心想：万岁，在临出征前再三嘱咐我，一定到锁阳关救出殿下，救出元帅薛礼。为了我，老元帅尉迟恭碰死在紫禁门前，那么我当了先锋，就应该为元帅扫平障碍。身为大将者，哪怕是马革裹尸，为国尽忠，忠则尽命。就这样，两个人马打盘旋，疆场上挤满了血迹，而狼们摇旗呐喊，催针鼓响，渐渐的声音都哑了。王板超本来的本事很强，被罗通给吓住了。这真是员虎将，这么重的伤还在打，他这心虚心怯了。可此时罗通再也支持不住，猛然间二马错蹬之际，罗通使尽全身的本领，唰一抖大枪，眼前七八个枪花，王板超就觉得眼前一花，用单枪去磕，没等磕明白，猛然就听着唰的一声，刺甲穿袍，扑哧一下正扎在他的前心。随后罗通使出全身力气往下这么一甩，王板超气绝身亡。可是罗通在马上坐不住了，哭丘摔到马下。那罗通因为失血过多，在界牌关前阵，两旁军卒再也不敢打，各自抢回自己战将的尸首。就在这阵，薛丁山的二路人马到了。这么快啊？那当然了，薛丁山昼夜兼程追呀。
下回接着说。